嗨，欢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大家今天可能注意到了，今天我们的开头音乐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今天这期呢是一期下饭特辑，当然也可以是助眠特辑。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围读一本很治愈也很好吃的书，叫《吃着吃着就老了》。熟悉我们播客的朋友可能知道，平时我关注的书呢，主要是跟财富啊、个人成长啊比较密切相关的领域。那这些呢，可以说都是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速度更快的一些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把脚步慢下来，给自己的心灵积蓄力量。所以呢，我就决定再开一个小系列，跟大家围读这本《吃着吃着就老了》。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就没有从一本书里感受过就这种细细流淌的温暖的感觉了。那么这个唯独吃着吃着就老了的这个系列会有多少期呢？啊，我也不知道。我想呢，这趟旅行呢，我们就慢慢的走，慢慢的品味，慢慢的回忆，慢慢的给自己的心充一充电吧。那在讲述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比之前的讲述更多的穿插一些这本书里的原文，因为这本书的文字是非常的生动而且温暖人心的。我不希望在一些时刻就过多的通过我的转述和加工让它失去了原本的味道。所以呢，可以说这是一次慢节奏的解读啊，并非是知识向的，而是疗愈向的。那么我们这个唯独这本书的系列呢，可能会跟对于其他书的解读穿插着这样来。那说回这本《吃着吃着就老了》，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陈小青。陈小青这个名字呢，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执导的纪录片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那陈小青是《舌尖上的中国》前两季的导演，也是《风味人间》系列的导演。那书里呢，他也讲到了一些跟这些纪录片有关的趣事儿，比如说。他说他跟团队之前复盘过曾经做过的那些美食纪录片啊，在这个分分钟的这个收视率的图表上，观众最喜欢也就是收视率最高的那些食物的排行榜，排在第三位的是油脂类的食物，第二位是主食，第一位是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糖油混合物，就是主食包裹油脂类的食物。陈小青说，这可能与流行的饮食风尚有差异，但我知道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们寻找的答案。是啊，对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认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看美食纪录片的时候，激发出来的感受，就是来自于我们千万年进化过程当中那些来自我们最原始基因的亘古不变的偏好还有冲动。我记得《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播出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但是就即使是在学习那么紧张的时期，我也忍不住的去一集不落的去看这个纪录片。我当时也惊讶于一个讲食物的纪录片，它怎么能够再把食物刻画的那么有视觉享受的同时，解说词又那么的美，故事又讲的那么的打动人心。那看了这本吃着吃着就老了，我感觉我找到了答案。那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在看文字版的《舌尖上的中国》的感觉，就是既有对于食物的刻画，又有非常美的文字，而且又有打动人心的故事和情感。陈小青在他的这本随笔集里呢，主要讲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且尤其是这些经历当中跟食物有关的那些记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啊糯米粑粑、羊肉汤、荠菜花饺子、牛肉粉条包子、油酥饼、烤鸭等等等等，而且我们还能看到他从童年时期一直到中年时期，各种食物对他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还有这些食物背后的情感和故事。那通过食物这个媒介呢，陈小青回忆了他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妈妈经常给他吃的食物，他跟父母之间相处的回忆，他自己上大学的经历，还有他在北京务工期间的经历，他跟各种朋友出去吃各种馆子的经历等等等等。那这些故事呢，不仅仅是对于他个人经历的回顾，也是对于这些食物背后的文化和情感的深入的探讨。 那陈小青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这本书的序言里面我们就能看出来。那这个序言呢是陈小青的一个朋友写的，这个朋友的名字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这个朋友呢对于整个陈小青的形象的描摹是非常生动的，而且看完之后呢我真的好想拥有一个陈小青这样的朋友啊。那在序言里面他这个朋友是这样说的，说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和大众点评的蒙昧时代，在那个餐饮业整体水准远比今天落后的灰暗年代，在那个出差到陌生城市吃饭馆基本上一定会踩雷的险恶年代，陈老师以一己之力成了很多人的大众点评、 Yelp、 开饭了、爱食记、 TripAdvisor，他像一位先知，咽着口水，举着明灯，在美食 APP 还没有来到人间的时候，就让一部分人的觅食之路先亮起来了。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道该去哪里吃饭时，朋友们就会发一条短信给他，他会很快用那时候的非智能手机敲一大堆文本过来。典型的风格是这样的，哦，新加坡是吧？那儿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当地菜叫什么什么，就在某某植物园的旁边，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电话号码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提前一天订座才行啊，如果订不到了你就跟我说，我跟他们老板还算熟。另外厦门街多少多少号有一家福建菜馆叫什么什么，是老福建菜，非常非常好吃，还有一个潮汕菜叫什么什么，你等一下，我得找找那个潮汕菜的电话。现在汕头都吃不到那么好吃的潮汕菜了，非常有烟火气的潮汕菜啊，你等我想想啊，我想好了再给你发几个啊，你要在那儿待几天啊，对了，去福建菜馆的话不要点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那两个菜就是莫名其妙的出了名，现在专门用来骗外地人的，一点也不好吃，本地人都不吃，你要是跟老板熟了他也会告诉你不要点。这就是陈小青用非智能手机敲的一大堆的文本。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呢，各种美食 APP 在全球陆续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找饭馆的方式。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那些愿意在美食 APP 里面拍照片、写评论，把自己喜爱的食物推荐给别人，把自己踩雷的餐馆标注出来提醒后来者的优秀人类，那么像大众点评这类造福世界的 APP 从底层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向身边的每一位陈小青，向网络上千千万万个陈小青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们和科技公司一起改变了这个外出吃饭一度很险恶的世界。其实讲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回想起你身边的那些像陈小青一样的朋友。我其实立刻就想到了一个我在读研的时候认识的朋友啊，是个小姑娘，很巧也姓陈。她的本科硕士呢都是在同一个学校读的，然后呢现在还在这个学校里面继续读博。她家是深圳的啊，她对美食就一直非常有探索的热情。虽然说很多人经常把北京称作美食荒漠，但是呢她来读书之后呢却一直不停的在探索北京各个地方好吃的东西。她跟我说啊，她跟另一位本科时候认识的朋友，他们每一周都约定了要去探索北京的一个新的没有去过的馆子，然后记录下自己的心得感受。所以呢，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跟我当时的室友，我们在跟这个女生成为了朋友之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对于去哪里吃饭这件事情犯过难。因为比如说啊，如果我们第二天要去一片什么什么区域，想要在那里吃饭，那我们头一天晚上就会在我们的小群里面去问我这个朋友，然后我这个朋友就会找出他之前做过的那些记录，以及从他的记忆里面调取他对这一片地方的美食记忆。而且我很敬佩他一点，就是他记忆力非常的好，他能够记住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啊，某一家馆子里面哪一道点心做的不好吃，但是某某菜做得非常好，或者是哪家的菜虽然不能说地道，但是他觉得还是很好吃的，像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管它叫行走的美食数据库。因为我这位朋友他现在还在读博嘛，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他博士毕业之后能够继续在北京发展，就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带我去探索，更多的跟我交流这片区域里面更多好吃的东西。 那不知道现在在听这个音频的朋友，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分享你的故事。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也想做一期读评论的内容，想把大家分享给我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也通过音频的方式去跟更多的人分享。好，那我们说回《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本书。啊，前面呢我们还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是吧？就是这本书的序言到底是谁写的？那可能这是一个我们乍一听会觉得他跟陈小青怎么会有交集的这样一个人呢？就是罗永浩，老罗。对，这本书的推荐序是罗永浩写的，我也很意外。但其实这也能看出来陈小青交际的广泛，他真的是通过吃这件事情认识的人太多了。像引爆点那本书里提过那种人际关系网络当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型人物 connector 嘛，然后陈小青就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超级节点。比如说在书里我们能看到他跟蔡澜约早饭啊，跟罗永浩去不知名的韩餐馆吃饭等等等等。还有比如说我前几天在 B 站上看到有博主测评陈小青跟许知远去吃黄鱼面那家店啊，而且我惊喜的发现那家店离我住的地方还挺近的。那当然陈小青肯定还有认识更多有名的人啦，远远不止我们刚才说过那几个人名。那他的这个交际圈从罗永浩的描述来看就能感觉到真的是深不可测的。比如说咱们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就是世界上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要通过六步，中间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联系起来。但是罗永浩说，如果你有幸认识陈小青这样的人，你就可以通过他直接认识全世界，六步不需要，两步就够了。比如说你想跟联合国秘书长吃个饭，那大概的流程就是这样，第一步认识陈小青，第二步他带着你跟联合国秘书长一起吃饭。罗永浩说，自从认识了陈小青，从此我的很多社交饭局突然就有了所谓的品质，基本上想见谁就能见谁。啊，我没见到安南和潘基文是因为确实不知道跟他们能聊什么。很多我从小仰慕崇拜的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化名流都是那个时候通过这些饭局认识的。罗永浩说，他第一次见陈小青的时候是在孔乙己餐厅的一个分店。他说当时服务员上菜的时候，陈小青就会时不时的卖弄一下美食方面的知识。那个时候罗永浩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很专业的非典型美食家，他只觉得呢，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唯一一个卖弄知识的时候非但不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的那种家伙啊。即使有的时候卖弄的知识呢属于那种本该注定讨人嫌的领域，比如说红酒啊、松露啊之类的，但是呢也因为陈小青身上的某种淳朴的气质，还有他那种像孩子一样强烈的要推荐一个好东西给朋友的热情，所以让人根本就讨厌不起来。而在《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本书里面，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淳朴的感觉。陈小青是把他对于美食的那种丝丝入扣的描述跟他的经历和记忆细细的编织在一起的。罗永浩给这本书概括的主题我觉得特别的恰切，就是好饭好菜无土无民。最后呢，在进入陈小青的文章之前，我还想念这本书的序言里的一句话。我想这也是我们看这本书讲这期音频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说，人类社会下一个大的下行周期就要来了。如果他们错了，毕竟他们确实常常出错，那么我们就看完这本书，到处去找好吃的，继续火热的生活。如果他们是对的，那就让这些暖乎乎、香喷喷的文字抚慰着我们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吧。陈小青给这本书写的这篇序言，这个题目也特别有意思，叫我姓陈，吃人陈。啊，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咱们也稍微留一个悬念。在这篇序言里面，陈小青讲到他从小就对美食有非常强烈的热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就很馋。他写到一件事儿，让我特别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就是他小的时候呢，每年暑假都要跟着妈妈一起一路辗转去看他的外婆。当时下了火车之后呢，他的母亲把重重的行李放在站台上，嘱咐他要照看好。这个母亲呢，要去候车室去打听下一趟去合肥的火车在哪个车站。没走多远，他又转回来，显然对陈小青有些不放心。 妈妈对陈小青说，不管是谁给你什么好吃的都不要吃，更不要跟他走，不然你就见不到妈妈了。母亲反复给陈小青举例，说县城里面几个被拐卖的小朋友就是因为贪嘴所以才被抓走了，嘱咐了好几遍然后才匆匆的离去。当时天气很热，不停的有火车停下又开走，大太阳下面陈小青孤零零的站在那儿看行李。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母亲才回来，陈小青哇哇大哭。母亲着急赶路，背起重重的包袱，一手拉着他，一手拎着行李箱，赶上了另一个站台上的一列火车。上了车，他才腾出空来安慰陈小青，可能觉得离开的时间太长，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然而，其实陈小青当时想的是，那个说好的要拿着好吃的要带我走的人，怎么一直没来呢？我读完这个故事，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就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个孩子这样理解，不管是谁给你什么好吃的都不要吃这句话。陈小青说，是的，我从小就这么馋，永远有一个空空的胃，像饥饿的灶炕盼望柴火一样，焦急等待填进去的食物。在那样的年月里，吃饱只是勉强，解馋往往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实现。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回忆过，同时也觉得对食物的渴望是大多数人的天性。食物是我了解世界最美味的通道。在这篇序言的最后呢，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篇序言的名字叫我姓陈，吃人陈。因为除了饭本身以外，饭搭子也很重要。食物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能吃到一起的人值得珍惜。尽管随着年龄增长，朋友圈越来越小，但与真朋友坐在餐桌前，酒饭才最有滋味，最好吃的永远是人。所以他说，我姓陈，吃人陈。说起饭搭子这件事儿呢，不知道你这些年有没有过自己固定的饭搭子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长久的饭搭子应该就是自己的伴侣，自己的爱人吧。两个人能不能长久的融洽的相处下去，吃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讲到的那位我的那个姓陈的朋友一位年轻的姑娘，就是那个北京美食活地图。上个月呢，我知道她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很巧，就是她从本科开始就认识的一个饭搭子。其实他们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了我在《老派少女购物路线》那本书里面看到的一篇文章。《老派少女购物路线》的作者是台湾女作家洪爱珠，在母亲病逝之后呢，洪爱珠就把她对于母亲的思念化作晶莹剔透的文字，记录下母亲为她制作的饮食，还有饱满的日常生活，从厨房的小物到人间的菜场，从粥面粉饭到异乡的茶食，她在这本书里回忆着跟母亲还有外婆一起发现的这些关于食物的记忆，加上近些年发现的店铺组成的老派购物路线。那什么是老派呢？就是老食，食物的食，老物、老铺、老市场，是回返时间的甬道，是追寻记忆的线索。那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跟《吃着吃着就老了》这两本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也有相似的气质。我读《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是早于《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本书的，所以在看陈小青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这本书。比如说在饭搭子这一点上，我就想起了《老派少女购物路线》里面的一篇文章，叫《吃面的兆头》。这篇文章的背景呢，是洪爱珠跟一个男生交往了一段时间，约着去吃面引发的一些感慨。这本书的文笔也是非常好，所以我想给大家念一念这篇文章里的一些内容。洪爱珠说，与男子往来一段时日，多约在台北城内的咖啡馆和戏院，好感若干，是否生情还说不定，但总之止于礼。这日他说，想到我家附近，看看我常提及的寺庙与市场。你来，一起到寺里拜拜，拜完去吃面。我说，虽说彼此手都没托过，相约在乡里拜拜吃面，已是交浅言深。寺是永年寺，面是切仔面。切仔面伴我30多年，感情纵深复杂，家族成员各有心得，但鲜少与朋友一起，恐显得太过亲属随便。请客吃饭，与人应酬，还是上体面一点的馆子去。 切仔面是家常小吃，勿过分隆重的看待，比较自得。本地人吃切仔面是数十年的吃下来，熟铺公休，附近再挑一间即可。众店之中最老的近百年，年轻一点的也有三十好几，质素皆颇可以，各有强项。面有粗细之差，汤有清浊之别，有切肉甜的或内脏特别嫩的。面店可以当作家庭吃饭的延伸，食材一点也不显赫，调味简净的近乎原始，然而经过仔细的处置，通常价格还非常便宜。因此约人去吃切仔面，意思近乎于家里随便做做，吃个便饭。如今人们在社群媒体上轻易累积数百上千位朋友，不小心就信以为真，实则心里一筛，即知误会。能随便一起吃碗面的对象，百千之中实没有几位。看完红爱珠的这篇文章，恍惚间我好像也突然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跟哪位曾经的朋友就约着一起随随便便的就去吃碗面了。这种记忆好像还停留在上学的时候，而在毕了业之后呢，跟朋友一起约着出去吃饭，好像总是要隆重一些，热闹一些，才能巩固住彼此的感情一样。但是已经多久没有随随便便的跟哪位朋友就在街边进一家面馆，点一碗面，坐下来随意的聊一聊呢？这好像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真的就像红爱珠说的，能随便一起吃碗面的对象，百千之中实没有几位。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几位能够一起出去吃碗面的朋友呢？或许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吃那些很贵的饭，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保有曾经那份能够一起吃面的友情吧。好，下面呢，我们说回《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本书，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今天聊这本书聚焦的主题是关于故乡的味道的。故乡的味道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和你的记忆、你的成长有关。每个人一直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空间的故乡，一个是时间的故乡。我们曾经的饮食习惯、偏好，甚至经历过的时代，无一例外地遗落在我们饮食的 DNA 里，它标识着你的归属，这种归属感牢不可破。那么在听这个音频的朋友，你的故乡味道是什么呢？陈小青有一个科普作家朋友叫土摩托，他对美食家笔下所谓的故乡滋味或者妈妈的味道是这样解释的：除了人在童年时代养成的味觉习惯，每个人的消化系统菌群都像自己的指纹一样，有着独特的组织方式。长时间吃惯了一种或几种食物，肠道的菌群就会相对固定下来。只要遇到类似的食物，就能熟练地进行各种分解，而遇到了陌生的食物，他们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会闹情绪。所以呢，可能有的老人可能会嘱咐我们啊，说去外地带点自家的食物，好歹过渡一下，省得肠胃不适应。不过呢，我想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像到外地上班、上学、打拼，我们的肠道菌群可能也在主动或者被迫的发生着转变，逐渐要开始接纳各种不同的外地口味。像我们自己一样啊，就越长大呢，越要学会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的时候即使口味不合适，你也得笑脸相迎，努力的咽下去，消化掉。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也总会有那么一种味道，好像跟我们的灵魂是契合的，好像根植在了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被抹去。就像《风味人间》里面有一句旁白讲的，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时像岩石般顽固，有时又像流水一样豁达。在陈小青这本书里面，他讲的前几个故事都是关于故乡的。在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里，陈小青讲了她的故乡味道，也讲了她是怎么样踏上四处找寻美食这趟人生之旅的。陈小青小的时候长在安徽的东北部淮北平原附近，但是因为她妈妈小的时候生长在大别山地区，所以大别山地区的味道构成了她故乡味道中很大的一部分。他的母亲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了爱情，跟他的父亲一起来到了皖东北的小县城教书。在陈小青童年的记忆里面，母亲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皖北的吐槽，其中最多的就是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 他的母亲总会用很长的篇幅怀念大别山区，他外公外婆家的小山村，风景有多秀丽，腊肉有多解馋，糍粑有多香甜，蔬菜的种类有多丰富，甚至连简单的用糯米面制作的饼子糯米粑粑都被他形容的神乎其神啊！要用什么样的米和糯米搭配，要泡多久，怎么磨，怎么蒸，怎么放到石堆里面冲，最后要放到冬水里保存啊！说起这些来，母亲是如数家珍。不过呢，外婆的山村也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他们淮北平原的家里。每年冬夏两季，他的父亲都会拿着包裹单去邮电局，在高高的绿色柜台后面会有外婆定期寄来的包裹。夏天会是一种桔梗很粗的茶叶，叫瓜片，味道奇苦但非常耐泡。冬天寄得更多，像咸肉、咸鱼、腊鸭、腊鹅，还有被他的母亲称作传奇的糯米粑粑。但是外婆家的糯米粑粑并不是陈小青的最爱，因为她感觉那一个个实心儿的呆头呆脑的圆饼坨坨，比粮站供应的用糯米做成的条状的年糕颗粒感要粗一些，感觉口感不是很好。但是陈小青的大妹妹她比较喜欢吃，因为她在外婆家长到了五岁，很习惯这种口味，而陈小青的妈妈更是非常喜欢吃这种食物。把这种粑粑简单的蒸一蒸，立刻就会变得软糯，蘸上白砂糖就可以直接吃。他妈妈还喜欢把粑粑切成块，放在菜汤或者肉汤里煮，口感也不错。即便是用火钳夹着它，在灶膛里轻轻地烤一烤，也有奇异的谷物的香气。每次他的妈妈看到孩子们吃粑粑的时候流露出的对食物的渴望，都会特别的得意。这样的糯米粑粑的味道是陈小青故乡味道中的一位很重要的元素。那么后来他是怎么开始游走在故乡和世界之间，寻找风味，尝遍美食，寻找人和食物之间的关联的呢？他说，这一切都开始于17岁那年的远行。17岁那年，他考上了当时的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他在崭新的环境里面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开始感觉到哪里不对。刨除想家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食欲不振。按说当时的广播学院的食堂在北京高校里面算做得不错的，他跟同学们呢也偶尔会凑份子进城去吃北京的馆子，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平复他对家里食物的思念。一个人确切地说，只有当他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自己的家庭，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理解所谓的故乡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人群，也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味觉习惯显然也是故乡重要的组成部分。陈小青说，至今想来，17岁那年的离家是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节点让他切实地感受到了一个叫故乡的东西，不仅从心理层面，也从生理的层面。与此同时，他开始主动地尝试和接纳更加丰富的食物。要知道，读大学之前，他甚至都不能吃辣椒的。他说，假如没有17岁的远行，我现在会不会也像我妈一样，成为一个口味界限非常清晰和狭窄的人呢？会不会是一个故乡口味沙文主义者呢？我真说不好。后来我成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职业需要我不停与人打交道，而食物恰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便捷的媒介。用中国话说，没有什么不能用一顿饭解决。为此，我不得不带着好奇心品味各种匪夷所思的吃食。渐渐的，我变成一个世界胃，可以出国十几天不吃一顿中餐，心安理得地享用几乎所有的当地食物。陈小青的这篇文章让我想到，或许在年龄足够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乡口味沙文主义者，因为我们的肠道菌群都被故乡的食物养得无比的专一。我想到在18岁上大学之前，我也是几乎不吃辣的，因为家里负责掌勺的我妈妈是很不能吃辣的，所以我家的厨房几乎不会出现辣椒这种调料。并且从小呢，我妈妈会严格禁止我吃从外面买的各种小吃或者零食，所以除了极其偶尔的下馆子以外，家常菜就几乎构成了我小时候全部的饮食结构。 那么是什么地区的家常菜呢？我爸妈的家乡都是东北，所以呢，虽然后来我的少年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北京、天津度过的，但是构成我家口味的主要元素呢，还是东北口味，就是把食材切成大块，调味很简单，主要就是葱姜蒜、酱油、盐和糖放在锅里咕嘟嘟的炖，用这种方式几乎可以烹调一切东北人常见的食材，像土豆、茄子、豆角、肉片、鲅鱼、排骨、豆腐、粉条等等等等。后来呢，近些年我发现北京多了很多名叫叉叉铁锅炖的馆子，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小时候的我已经吃铁锅炖吃了很多年了。但是也因为长时间在外地生活，所以爸爸妈妈也经常苦于吃不到记忆里面故乡最正宗的味道，比如说酸菜。东北的酸菜是那种用大白菜基成的酸菜，吃的时候呢，可以切成碎末用来包饺子，也可以切成细细的丝儿用来炖肉片、血肠，就成了杀猪菜，也可以把血肠换成粉条，这是更家常的做法。这道菜里面的灵魂显然是酸菜，但是我想所有身在异乡的东北人都会面临的一个烦恼，可能就是你怎么也找不到家乡里妈妈级的酸菜那种纯正的口味。超市里买的那种包装的酸菜啊，酸味倒是足够，但总是少了一些醇厚。所以年节回老家啊，从老家返回的时候，如果开的是自己家的车，那么后备箱里一定会塞满了各种东北特有的食材，比如专门用来做小鸡炖蘑菇的红蘑，长辈们鸡的酸菜，还有泡沫箱里冰镇着的肥厚的大鲅鱼。第一次在东北菜市场里看到大鲅鱼的时候，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因为那一条条的鱼躺在板子上都有一米多长，长度都要超过当时我的身高了。家里面一般处理这种鱼最常用的做法呢，是把它们切成三厘米左右厚的厚片，蘸上面粉，然后下油锅，两面均匀的煎成金黄色盛出来。每次呢，父母总会催促着我吃最肥厚最整装的那几块，但是我却偏偏就喜欢吃煎的酥酥脆脆的鱼尾巴还有鱼头。有意思的是呢，妈妈也喜欢吃这些部位，所以一大盘子鱼上了桌，首先被消灭掉的是那些边角的部位，最后剩下的反而是那些最光鲜亮丽的大鱼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的家风是多么多么的谦让呢。后来上了大学，学校里的食堂真的就像陈小青说的那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菜系，还有各种以前妈妈不让我在外面买的那种小吃，比如说烧饼夹肠、烤冷面、烤串、麻辣烫等等。所以刚进大学的我简直就像是打开了新的大门。我还记得刚上大学的第一周，我在微信里面跟妈妈说，食堂里面所有的这些窗口，我第一个学期我一定要挨个吃一遍。但是后来刚吃了没有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己的体重长了好几斤，所以之后也不敢肆无忌惮的尝试了。想来直到最后毕业，我也并没有把学校里面所有的窗口都尝一遍，我最常吃也最偏好的还是小时候经常吃的那种咸鲜口味的北方菜。不过我对其他口味的接受度也的确逐渐在提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我对于辣的容忍度啊越来越高，从刚开始一点辣都不能吃，到现在已经可以吃到接近中辣的程度了。我也开始喜欢上了口味偏甜的江浙菜，注重鲜味的潮汕菜，孜然味浓烈的新疆菜，还跟着广西的朋友去探索了他们认为非常正宗的螺蛳粉、老友粉，跟福建的朋友尝了他们从家带来的土笋冻，吃了陕西的朋友带来的石头饼，食物也成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美味通道。不知道在听音频的朋友，你跟食物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你是一个故乡口味沙文主义者吗？你是一个口味多元化的人吗？你的口味是什么时候被打开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在这本书里，陈小青还跟我们讲述了罗永浩的故乡味道，是朝鲜农家菜的味道。他讲起有一次他跟罗永浩一起坐在清华东路的一家韩餐馆子里，罗永浩悠悠地问他说，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不吃老家的东西会有些想。陈小青草草地回了一句，当然。当时他的注意力都在那盘菜包肉上，根本没功夫搭话。菜包肉就是一种清水煮的猪肉，蘸着豆酱，就着新鲜的不太咸的泡菜一起吃。罗永浩接着问陈小青去过韩国没有，陈小青摇摇头。罗永浩拍了下大腿，那就好办了。然后他开始介绍说，朝鲜的农家菜卯足劲儿做就三样，脊骨土豆汤、菜包肉、煎饼。这家最有特点的是泡菜，北京很少有人做的比这儿正宗，太朝鲜太韩国了。为什么罗永浩的故乡味道是朝鲜农家菜、韩国农家菜呢？因为他出生在东北，是朝鲜族，年轻的时候曾经远赴海外勤工俭学，地点在首尔。在考察工人运动现状的过程中，他的肠胃也被韩国料理所征服。老罗说，同样是农家菜，韩国的还是比我老家的更精致一些。他说，这家叫故乡福星的韩餐店就很像他在韩国的口感，也正是那老三样吸引了他，所以隔些日子就要来一次，每次吃完心情都会大好。说完，老罗舀起一瓢脊骨汤慢慢喝了下去，镜片后面的眼睛也随之眯了起来，特文学，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那一湾浅浅海峡般的乡愁。顺便说一句啊，这本书里提到的这家故乡福星现在在北京呢依然还开着。我在点评上搜了一下，这个故乡福星是他很早以前的名字，现在改成了一个更加直接的名字，叫韩国料理故乡菜包肉。地点呢也稍微挪了一下，现在在五道口。我打算有时间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我们继续来说故乡味道。青少年时代的顽固味觉记忆势必影响人一生的食物选择。远的像珍珠翡翠白玉汤，传说不提也罢。据说1974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当时国家给发的出国补贴是20美元。回国之前大家都在计划买点什么纪念品，只有邓副总理按兵不动。直到去巴黎转机的时候，他才把钱掏出来，找了一家面包店，全部买了法棍，也有一说买的是可颂。然后他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学生会干部周恩来，在北京接机的周学长当场就被感动了。说回陈小青的故乡味道，虽然说猪脊骨土豆汤也不错，但是呢，陈小青说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是扶阳汤。感情每一个在北京的外地人都有专属于自己汤的味觉记忆。16岁之前，陈小青没有正式的下过馆子。那年暑假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下松弛的无所事事，于是他跟爸爸到宿州，当时还叫宿县，去开会。可能因为伙食太差，有天中午他爸爸带着他出来，径直到了南关电影院门口，进了一家他已经记不得名字的饭馆。父亲让他找座位，自己则去开票。一会儿，一屉包子和两碗汤便上了桌。父亲从一只小碗里蒯了一勺羊油辣子，放在陈小青的碗里。橘红色的固体物在滚汤里慢慢融化扩散。肉是顺着动物肌理切的，一小片儿一小片儿，薄如蝉翼，半透明的散落在汤的表层。他很小心地吃了一片儿，很有嚼劲儿，香而且回甜。进而再喝汤，浓得像奶一样，非常鲜。苍天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那碗汤和那个炽日炎炎的夏天，还有他上颚烫出的水泡，就这样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皖北地区的羊汤大多冠以萧县羊肉汤的名号，萧县归宿州市管辖，该县丁里镇多回民聚居，因此羊汤做得格外出名。中医说羊肉性温，多食上火，但萧县的风俗是越到夏天越要吃，尤其是三伏天的羊肉比其他季节的都要更细腻味甘，故此亦称伏羊。如果说味道有多特别还真说不上来，但足以让陈小青回到北京想得口水连连。 但是和韩餐遍地开花不同，在北京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找到一家萧县羊肉汤。他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闹市口的宿州驻京办，不对外营业，要预定；另一个在中关村皇冠假日五星级酒店，但业主专门请了萧县的厨子，所以陈小青每次去不看菜单，只点一碗羊肉汤，两个油酥馍 OK 了。服务员僵在那里，拼命地推荐其他菜，这样一多，他脸皮薄，也不好意思再去，只好坐火车回家去寻找那一抹故乡味道了。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吃羊肉的人，所以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口水也快要抑制不住了。看到最后，我真的很期待他告诉我一家在北京能够吃到这种萧县扶羊汤的地方。本来呢，看到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的时候，我兴奋了一下，觉得羊汤近在咫尺了。但是转眼就看到这篇文章的落款是2010年4月，我就只好又是一声叹息了。14年肯定已经物是人非了，那个萧县的厨子也肯定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来在点评上搜索，也没有搜索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所以只好盼望着，如果将来能有偶然的机会去到宿州，能够吃到他笔下的这个萧县扶羊汤啦。我们继续来讲陈小青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他也通过食物讲述了他父母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个烧饼爱好者，他讲到有一回吃披萨，全家都吃得很欢乐，只有他手捧着一牙，眉头紧锁，说要是把上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掉，兴许就好吃了。陈小青经常出差拍片，每到一地都会寻找当地的面食，尤其是烧饼，这也是受他父亲的影响。烧饼吃久了，慢慢发现一些规律。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这种烘烤而成的面饼，尽管制作手法大同小异，但从天山脚下的脸盆大小一路向东逐渐缩小，到长江下游时已经手可盈握。新疆的烧饼叫馕，制作方法相对简单粗放，而到了苏杭一带，小小的蟹壳黄已经有很多细密的分层，工艺以及辅料也复杂一些。如果从西向东把各地的烧饼摆成一排，看上去更像由大到小的一串行星。它不仅能够看到面食流变的痕迹，也和地域物产的丰饶程度大体相关。当然，这个话题很容易招惹地图炮，我们不展开讨论。陈小青的老家皖北，理论上属于大中原地区，因此在烧饼这件事情上，能够看到来自东和西两个方向的影响。是的，从烧饼制作的方式方法到它的外观，陈小青老家的烧饼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油多起很多层酥的，叫油酥烧饼。还有一类是以面为主，很少放油，有点甜咸各半的，则叫做钢贴子。老家的油酥烧饼需要一个水缸当内堂，水缸呢就是过去人家用来盛放清水的容器，也是司马光砸缸的舞台道具，开口大，收口小，粗陶制成。把水缸倒扣锯掉底部，下方生火，缸壁的弧度让炙烤非常均匀，尤其是上层封盖了以后。做油酥烧饼的面要醒得足够，在案板上反复揉制，轻轻一抻，不致断裂。在擦了油的案板上一扯一摔，一扯一摔，每次摔打和抻开后都要用小面杖擀成长条，然后涂上厚厚的调料。调料的主味是盐、猪油、葱花、胡椒粉，再搓成卷，如是者三，最后擀成饼状，沾上芝麻，一手相托，由下而上快速贴紧缸壁。贴好的烧饼起酥后出炉，还要在炉边继续用较低的温度烤制，直至它外表焦酥，一口咬下碎末飞溅。比油酥烧饼更极致的是一种叫油酥馍的，在陈小青的出生地灵璧县称之为火食，或许是中原官话火烧的变异吧。它是在一个平底的鏊子上不断地刷油煎制，待蓬松起酥后再刷油，至于炉膛内和炉口边分两次烘烤，结果是油里及外的酥脆。这种油酥馍最好吃的方法是起酥后用铲刀从中间一分为二，灌上生鸡蛋继续烤，那种香是非常上脑的。不过比起油酥烧饼和火食，陈小青父亲更偏爱简版的烧饼，也就是钢贴子。钢贴子顾名思义， 面饼在水缸里一贴就成，这实际上和西北地区的馕、长江流域的草鞋底大同小异。缸贴子很瓷实，一个大约2两左右，用发面制作，长方形，沉甸甸的，大小可以遮住孩子的脸。发好的面醒透，摔打成细长的条，只抹一点点混合着油的葱花，卷起用手摁扁，再用小擀面杖往两头轻推，面饼贴进炉膛内，预热迅速膨胀，有巴掌这么厚实，外表焦香，内瓤却不分层，但底部会被缸壁制出诱人的焦壳。尽管制作简单，缸贴子也有油酥烧饼没有的工艺环节，这就是烘烤之前，打烧饼的会在生面上用刷子轻轻扫上一些糖浆水，再敷上几粒芝麻，糖水和面预热，散发出炙烤的香气。这就是100年前法国化学家发现的非酶褐变反应，也叫美拉德效应，它能刺激享用者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快乐的感觉。在陈小青后来制作的美食纪录片里，美拉德这个词也被反复的提起。烤鸭、烧猪，凡是靠热辐射制作的食物，几乎都存在着美拉德效应。但是陈小青坚信他的父亲并不知道美拉德是什么东西，他偏爱钢贴子的理由，除了他自己解释的伙食油大太腻之外，陈小青分析可能也有钢贴子物美价廉的因素。对于父亲那一代人来说，钢贴子显然更实在，扛饿，能迅速带来饱的感觉。童年时他经常听大人说笑话，谈论伟大领袖平时吃什么，答案永远是钢贴子加油条，喝糖茶。所谓糖茶就是开水冲白糖罢了，而钢贴子加油条，面香裹着油脂香，还有丰富的口感层次，今天想来也是馋人的。在陈小青童年时代的记忆里，父亲十分严厉，但在外面他又从来谦卑随和，谨小慎微，与世无争。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妹妹们都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父母身边一下清静很多。为了孩子们方便回家，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个时候他已年过半百，突然改变工作和生活环境，现在想来是需要勇气的。当时新单位还没有解决住房，父亲和母亲暂时租住在苏州市府巷的一个逼仄的民房里。他们几个子女不免开始后悔，或许当初不应该有回家路途漫长的抱怨，也担心父母人生地不熟的各种不便。一向乐观的父亲在来信里却把新家描述得非常舒适。同时陈小青还记得父亲还特地注明说，一出家门的巷口就有一个卖钢贴子的小摊儿，每天都能吃到刚刚出炉的烧饼。陈小青后来还特地去看了那个地方，由于创建文明城市，后来几年这个烧饼摊儿已经改成了煤气烘烤，味道大不如前，但父亲还是很激动地买了一只，很烫，一边走一边换手，边吃边吹。他在一边看着，心里想，也许他确实太喜爱这种东西了。从美食的角度看，油酥烧饼或者伙食，无论口感、香气、质地、外观，应该都属于比钢贴子更高一个层级的食物，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父亲对钢贴子的热爱。那么这种热爱是从何而来呢？他父亲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能够解释其中的原因。他的父亲家境清贫，兄弟姐妹很多，父亲是七兄妹当中唯一的幸运儿。18岁那年，他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这意味着生活由国家负担。但那是1959年，也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3年困难时期。和全国一样，大学的饭菜非常寡淡，一些口述史中曾经这样描述学生食堂：早上红湖水，也就是可以见底的粥；晚上浪打浪，也就是菜汤；中午小二黑，也就是两个红薯面窝头，也就是两个红薯面窝头。当时父亲每个月的菜金是9块钱，而合肥市区计划外的猪肉价格每斤8块钱。大二那年，父亲去东郊的安徽纺织学院看望同学，路上突然看到一个打烧饼的小摊儿，一个面饼没有粮票要卖到6毛钱，这相当于他整整2天的菜金。踌躇再三，父亲最终买了一只。后来父亲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香的烧饼，每一口都香。 关于父亲多次说起的这段人生当中烧饼的故事，陈小青是很多年之后才听到完整的版本。原来当年1960年横穿合肥市区看望同学的路上，他还有一个同伴，一位来自大别山区的同班同学。恰好这位女生也有一个高中同窗在纺织学院就读，两个学校之间有十几里路，食堂的伙食几乎支撑不了这段行程。在遇到那个烧饼摊的时候，父亲犹豫了半晌，买了一只烧饼，然后分成了一大一小两块，把大的那块递给了女生，自己很快吃完了小的部分后，咬着嘴唇静静地看着女同学一点一点吃完。就像我们猜到的那样，这个女生后来成了陈小青的母亲。半个多世纪之后，陈小青的儿子乐乐决定去海外念大学。临行之前，奶奶自然准备好了一些反复打过草稿的叮嘱，祖孙间谈到了学业，谈到了生活，也谈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恋爱。奶奶拉着孙子的手，孙子温驯地坐在那儿，眼睛看着天，用非常大的耐心听老人讲完了这个完整的故事。奶奶说，将来无论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其他都是次要的，一定要心好。奶奶还说，当年在分烧饼的那一刹那，她觉得爷爷一定是个好人，会一辈子对自己好。最后，我想给大家念一篇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作为今天我们的作结。这篇文章的名字叫《食物的分贝》。接下来，我以陈小青的口吻来念这篇文章。不久前去安徽拍片的时候，在肥西六安交界的地方吃到了一种鹅，这是江淮分水岭非常著名的土产。初冬时节，北风掠过已经收割的稻田，家家户户门前挂着表皮柔润、肉色深红的腊鹅，让人垂涎欲滴。我赶紧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我的朋友刘春，肥西是刘春老师的老家。很快，刘春老师回了微信，他说，比起这种不健康的食物，我更喜欢松露、鹅肝和鱼子酱。看来刘春老师在上流社会生活，他已然忘记了故乡的味道。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人生赢家实际上是没有故乡的。可能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故乡是什么？字面上的故乡是指自己的出生地，但事实上，每个人心里还装着另外一个故乡，那是自己非常依恋的地方，是自己可以看不惯，但是不允许别人骂的地方，是一个无论自己开心还是沮丧，都可以寄托情感的地方。比起故乡的样貌，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故乡的口味。在科学的层面上说，人的口味习惯基本形成于童年时代。你童年吃到什么，以后的口味就是什么。顽固的故乡口味依赖源自神秘的童年味觉编码。故乡的味道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它标识着你的归属。每个人都站在自己建立的食物鄙视链的顶端，这种归属感牢不可破，尤其以有风味的经济发达地区为代表。一位北京的兄弟总结他们家的婆媳关系，太太和老太太亲如一家的和谐中一直存在着餐桌上的口味博弈，因为他娶了一个上海美女。故乡味道还证明着你口味的正宗。如果你对自己故乡的食物有着清晰的记忆，那么在一个饭局上，尤其是和你的口味正好吻合的饭局上，你就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故乡甚至关乎个人的尊严。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地方的食物更好吃，我热爱所有的美食。但是一个故乡感非常强烈的人，他能把故乡的政治正确上升到几何级数的水准，比如哪个地方的辣椒最辣，这绝不是史高维尔指数能够标定的。羊肉更是这样，甘肃、宁夏都声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羊肉，新疆和内蒙，更具体到南疆还是北疆，呼伦贝尔还是锡林郭勒，都说自己的羊肉最好。一个海南人过来插话，家鸡鸭、文昌鸡、和乐蟹、东山，羊字还没说出来，整个北中国网友异口同声敲黑板，注意我们在讨论羊肉的话题。所以在饭局上，我经常会小心询问在座的籍贯，因为稍一大意就会造成人际关系永久的伤害。因为中国太大， 汤圆、粽子、豆浆都存在着甜党和咸党，鸿沟几乎与信不信中医、吃不吃转基因一样，一言不合势同水火。南京人请客吃烧麦，一个呼和浩特人充满同情：什么糯米馅儿的？江苏现在经济形势不行啊，还吃不起肉了。旁边一个广东人打圆场：哎，我们广东更可怜啦，烧麦连面粉都用不起，用鸡蛋擀皮儿，而且只能当早点。事实上，故乡的味道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和你的记忆、你的成长有关。每个人一直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空间的故乡，一个是时间的故乡。对于一个成年人，假如他的生长地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样子会永远刻在他的脑海里，而且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同样的，也包括当年的味道，就像梁实秋的北京、郁达夫的杭州、张爱玲的上海、汪曾祺的高邮。与其说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他们在回忆自己的成长。所以有人说得好，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才叫故乡。然而近四十年来，中国正经历巨变。一方面，无数人的故乡不复存在，或者变得面容整齐划一，从城市外貌你很难分清长沙、合肥、南昌。另一方面，在地食材、传统工艺、精致烹饪受到巨大冲击，早已今非昔比，你记忆里的故乡味道早已灰飞烟灭。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食材，食材的生长期随着商业需求而人为的缩短，风味物质沉积永远没有办法和从前相提并论，这让我们吃到的肉不再香，菜不再甜。第二，中国传统烹饪技术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于要降低商业成本，很多的食物被集中起来，在一个叫中央厨房的地方进行预加工。当我们在一个商业中心里享用它的时候，只不过经历了一次加热，而手的温度消失了。第三，同时改变的还有与食物相伴的商业传统。曾经让人留恋的烟火气很重的小店，都被日益刷高的租金赶到了城乡结合部。大都市里的排档也都因为创味缩到了一个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中。不过，味觉记忆挥之不去，我们曾经的饮食习惯、偏好，甚至经历过的时代，无一例外地遗落在我们饮食的 DNA 里。我们有很多非常顽固的习惯，比如我们对入口即化的肉食的喜爱。我和很多热爱中餐的老外聊过，他们热爱中餐，但两种东西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一个是麻辣，一个是肥肉，而超过一半的中国人无法拒绝红烧肉的诱惑。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日本人热爱吃神户牛肉，那种肌间脂肪均匀丰厚的肥牛肉，这与欧美国家主流饮食习惯也有出入。他们喜欢吃新鲜的、有牛肉味的瘦肉。是的，这其实也是食物匮乏时期留下的偏好，当然还有大指金枪鱼。再比如我们对甜的喜爱，西敏斯的人类学著作《糖与权力》中，我们可以看出，糖曾经的稀有与昂贵，让它成为决定阶层的一个象征。今天，一个文艺青年可以不吃肉，可以不吃主食，但是他太难拒绝甜品。对糖的热爱的强大基因是深入我们的骨髓的。当然，对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主食。包括联合国食物农业组织在中国都被翻译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再好的美食、再精致的菜肴，都必须用主食来做最后的确认，否则就不够安稳。刘春老师发达之前也专门说过，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这样的金句。这些年来，我们研究美食，恰恰是为了找到现代饮食习惯背后那些遗落的传统，在让我们吃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安全的同时，唤起观众在过往时空里逐渐淡去，同时饱含乡愁的美味。我和团队曾经复盘过之前做过的美食纪录片，在分分钟收视率图表上，观众最喜爱的食物排行榜，排在第三位的是油脂类食物，第二位是主食，第一位是主食包裹油脂类食物。这可能与流行的饮食风尚有差异，但我知道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们寻找的答案。天涯咫尺，故乡难寻。这几年，我和同事只做了一件事情，用食物给大家描绘一个美味的故乡。好啦，今天我们的助眠特辑、下饭特辑就聊到这里吧。改天我们再继续围读这本《吃着吃着就老了》。我想，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吃完再好好睡一觉。祝你今夜好梦。